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美国选民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之际，一份选前民调显示，在经历了一场充斥着丑闻、人身攻击和负面信息的选战后，绝大多数选民对美国政治现状感到厌恶，认为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川普都无法带领美国走向团结。2016年美国选战中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层出不穷的候选人丑闻，给专制国家抨击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意味民主政治在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正面临空前挑战？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给亚洲等地的新兴民主化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民众又能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什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州伊萨卡参与节目讨论的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欢迎王教授。
您好。
另外一位也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好。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哈。首先想请教这个在纽约州的这个王维正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份民调呢，是在选前做进行的，这个选正式投票前进行的，上周五公布。那么这个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选民呢，对目前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现状是感到了厌恶。那么好像是美国选民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是很满意。那么即便是投票给希拉里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选民也认为，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对这个希拉里特别的感兴趣，而是因为非常的不喜欢另外一位这个候选人川普。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民调，是不是说明现在这个美国政治这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民主政治特别是这种选举的民主政治的话，它只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是一个决定这个决策者的一个程序，一个 procedure。 所以大家不应该认为说民主是一个万灵丹。那么再来谈您刚才提到的问题，美国的总统这个选举的话，它事实上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如果你说从那个他开始从初选从干事会开始的话，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那这个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的好处就是说让选民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所有这个愿意参选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抱负也好，他们的主张也好，他们的经验也好。那也很不幸的就是说有很长的时间让对方挖出很多这些比较有缺陷的地方。那您刚提到就是说选民选了某某人，并不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某某人啊，就所谓的 vote for， 而是说希望说不要另外一个人当选，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现象确实是有。至于说在这次选举中间会不会发酵，我觉得很多做过这个选举研究的学者都发现说，这个虽然不能够排除有的选民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去投票，但是这种数目的选民的话，并不足以能够左右这个选举的大局。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局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反映出几个现象。第一个是对于这个目前在朝的党，就是民主党，它的表现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负绝。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看两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的基本盘出现的这情况，所以我还是把它回复到这个基本盘来分析。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在过去这个往届几次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个选战啊，好像是一次比一次的负面。那么这个各种这个选战过程，包括竞选人打的这个竞选广告，还有在报纸上的一些报道，那么都是越来越倾向于这个负面化，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一次甚于一次。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跟现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一个互联网时代，造成的呢？是不是这种现象是不是由互联网这种信息高度的资讯高度发达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个多少有点关系，因为现在讯息的话确实非常的发达。那但是这个竞选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文宣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势的话并没有改变。那这个负面的竞选的结果呢，我刚提到的说不足以影响这个选举大局，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那个投票率，就所谓的 voter turnout。如果 voter turnout 很低的话，那表示说负面竞选奏效，因为负面竞选这个奏效的话，就会让很多选民对于这个程序，对于这两个候选人都感到非常厌恶。那他们的抉择是什么呢？很可能根本就不去投票，所以那个就会反映在那投票率低的这个结果上。反而言之，如果今天的投票率相当高的话，那可能是意味着说，很多选民虽然说对于 Hillary Clinton 也不满，但是想到说这有可能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一次选举，就是说有可能会选出一个女性的总统来。那这个我对于美国的选举过程，特别是初选的过程还有辩论中间这个金钱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用大量的金钱来买取广告，还有在 internet 上面做的一些对手的攻击的话，这一点我确实是感觉到有很多的选民感到不满，我也深同感受。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就在这个大选投票的这个当天啊，就是《纽约时报》呢，它的中文网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评论文章说，这场大选是严重的败坏了美国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候选人纷纷打这个负面的广告，那么互相彼此攻击，而不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理性的这个讨论。那么您认为，就是王教授，您认为就是现在的这种选举的这种美国大选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给了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呢？您怎么看出现西方的这个民主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我一开始就讲过说，民主只是一个选举这个决策者的一个方法，所以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那西方有一个政治学家曾经讲过说，这个民主制度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说，它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要好。当然美国这次选举的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会令一些独裁国家或者说像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呢，他们感到鼓舞，就是说你看这个好在我们没有采行的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那但是大家要想想，就是说美国的公民他们能够很例行性的能够行使这样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而且选出来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话，有国会、有舆论还有选民可以制衡，这些的话都是在集权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他们不能够以50步来笑100步。
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何青莲女士啊，就是您在我们美国之音VOA这个网站的博客上发表了一个博文，就是2016年民主与专制的隔空较量。那么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美国这个总统选战中是负面信息充斥着负面信息和负能量。那么中国的这个一些学者就说，看一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看一看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幸好我们是用了中国所谓的这个协商制度的这个民主。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言论？怎么来比较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协商制民主和美国目前这个看上去是乱哄哄的、乱糟糟的美国的这个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呢？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官方那样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民间不应该这样说。因为美国大选呢和中国的所谓协商式民主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民众的参与和民众的政治权利，一人一票。那么在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呢，是所谓精英的聚会，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层然后呢秘密商定，最后呢 拿出一个结果来让他们自己挑选的精英呢，就是比如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所以呢根本和民主两制毫无关系。这一点我想中国这一次呢民间其实看得也很清楚。所以有不少学者呢，像蔡盛坤他们最近，就是昨天我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就是认为呢不要被这个所谓美国大选很乱啊，美国大选很丑啊，这些表面现象迷惑。因为不管怎么样，民主制度在，大家都能够参与这场选举。我觉得他谈得很清楚，和我大概五六天前写的这篇文章观点差不多。
嗯，还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的这个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一个评论文章，是很长的一个文章。那么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民主政治说到底是选票政治，是一种这个世俗的平庸政治，那么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其实也是在解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现在这个民主西方民主这个社会中这个好像选战过程中充满了负面信息，互相抹黑，互相泼脏水这种情况就是过高的去解读。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就是说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倒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民主政治吧，实际上是一个，尤其是选举过程呢，像我看了好几次大选，还不只是看中国的，还看这个南韩的和台湾的，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互相呢揭露丑闻，然后敲打对方的弱点，最后呢获胜的一个过程。那么选民呢？在这个选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两方候选人或者多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知道他们的毛病所在。那么他们要比较，他们的政治主张哪一点有利，就是这个个人道德方面呢是公德还是私德，那个私德方面的瑕疵是不是可以接受？理智的选民呢会在这个私德和公德之间做一个权衡，最重要的是比较政策的不同，就是他们想要一种什么生活，想要国家走到一个什么方向。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美国的大选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过多的纠缠在这个两个候选人的道德品质上。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川普没担任过公职，所以讲来讲去就是私德，那么克林顿的问题就是公德。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选民有一些人呢厌恶这个厌恶那个，他是没有分清楚这个公德和私德之间的权重，也没有弄清楚何者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更大，这是我感到比较遗憾的一点。
嗯，谢谢何女士。那
站起来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的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打进来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三点，第一点，民主最就是民主总是要比专制独裁好。你看美国的总统是每四年选一次，可中国的领导人却要隔代指定接班。而普京呢，却要为了他长期的执政，需要修改宪法。我认为这是很独裁的，这种国家很独裁的。北朝鲜是更糟，他的主持人需要家族式的继承，跟中国封建王朝一样。难道这样的国家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民主肯定是有问题。刚才嘉宾也说了，就是，但是我认为这个民主，总之这个制度整体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完善，这是很正常的。第三，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就是说中国人中华民族适不适合搞民主？因为只有现在成功的例子，只有台湾、新加坡呢，主流也是华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了民主，国家会不会乱？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民族素质适合不适合搞民主，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民主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在中国能不能玩得好？中国难道真的一干的像某些这个党国媒体说的，中国一搞民主国家就分裂？我觉得，难道为了民主，中国真的要分裂吗？我想请嘉宾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您好。
哎，好，你好啊。这个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咱们现在 这个选前呢有三次这个辩论会，我想啊，这个问一下这个主持人呢、啊，还有那个这个嘉宾啊，他这个三次辩论会的这个地点，比如说大学，还有这个在每个大学的主持人，他主持人辩论会的题目，他这是怎么确定下来？因为我知道美国这个电视台呢，它都是私人的电视台，
嗯，他
这是这些个电视台也好。这个主持人确定的这个访谈这个内容也好，是由谁给确定下来的？
嗯，谢谢，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好，谢谢。
谢谢天津张先生。再接听一位，河南的刘先生。河南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啊，你好，我意思都是说一下，你看这个美国人选那个总统，你老百姓根本都不认识他，都不知道有多大能耐，叫老百姓选下来。是不是你都给中国的人大来选，人大能知道谁有多大的本事能选谁？你都给我那你叫给那习近平，你叫老百姓选，他根本都不认识的，也不知道有多大能来当选，他只能选社区的干部，
嗯，
对吧？
好，
你都给美国的人，你那个这两个总统了，他老百姓能认识的吗？能知道他有多大能耐吗？叫老百姓选不对的。
好的，好的，谢谢刘先生，谢谢刘先生。那么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圈子里边，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实际上这个民主在台湾已经是运行一人一票选这个最高领导人已经是实行了好一段时间了。那么想请教这个王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华人圈子里边、华人社会里边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以台湾的为例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年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民众上街抗争的这种情况。这个民主这种政西方舶来的政治体制到底适不适合在中方文化？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呢？
是。我们在讨论说中国人啊，就是说这个文化上的中国人是否适合实行这民主化，可以从文化上看，从那个经济的程度来看，当然政治制度化那个也是必要的。你从文化程度来看的话，有的人讲过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并没有民主的概念，但这是一个很狭义的讲法，因为儒家文化的话有讲到这个所谓以民为本啊，那这以民为本的话跟现代的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在君主的时代的话，这以民为本是君主他要施政的话，要考虑到他的施政重心是人民的福利。那么西方的民主，就现代的民主的话，就是说人民有这个当家做主的这个权利，当然是表现在每四年或多少年的一次选举。所以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绝对的原因来说中国人并不适合实行民主。当然这未必是完全像西方式的民主，但有可能是一个儒家的民主。比如说在台湾已经实现了多年，台湾的话是标准的这个儒家的文化，但是并没有说在那儿就不能实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西方很多政治学家认为说这个民主的话是在穷国家的话不太可能发生，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像印度，那在富有的国家的话多半都是民主，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像新加坡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以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它如果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算，事实上这个人均所得已经超过10,000美元啊。那按照民主学者的这个分析的话，就超过10,000美元之后呢，基本上来讲就代表说整个社会的这个人民的教育水准都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对于他的权益呢也有所要求。所以说从经济这个发展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似乎也应该逐渐走向这个像民主这个转型，至少在权力的能够比较自由化的方面去走。所以我觉得现在只缺临门一脚，就是说是否这个领导人有决心在政治制度上能够让这个民智越高的这个民众，还有在这个社会讯息越广泛的这个社会呢，能够实行一下这个民主制度。当然过去中国大陆也实行过所谓的这个村级的这个民主，但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但是问题是民主没有人说是一步到位的，也不要说是一时受到一些挫折的话就不继续做下去。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这个 真正做一个民主。刚才何庆莲女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或甚至在台湾和南韩其他东亚国家所实行的民主，跟中国式的所谓的民主集中的话，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因为中国这个民主集中的话，最后到头来的话，还是共产党集中的权力。
谢谢王教授。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何庆莲女士。那么我们在看到，实际上这个民主的这种政治体制在台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也进行了几次这个政党轮替，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最近看到一些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的情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到中国大陆，在中国的话，这个民主，西方的所谓西方的舶来的民主制度，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能够这个生根发芽？借用一个这个中国非常有名这个法学者这个贺卫方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一直是搞这所谓基层民主，那么实际上基层民主是50年不变，长期的这个超低空飞行，没有实现一些突破。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在中国是水土不服呢？像官方所说的那样。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近3年以来，努力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一人一票以这个为特点的民主，全世界没有什么民主不能实行，连非洲那么落后的地方都已经实行了。所以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民主。但是大家确实要注意到一条，就是有了这个民众的权利以后，民众的素质确实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形态。咱们不说别的，就以委内瑞拉为例，委内瑞拉呢，中国人以为它不是民主。我说它不是民主制，什么是民主制？查韦斯和这个他的继任者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说关键是，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呢，就是这个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要努力满足选民的要求，上任以后要履行他对民众的承诺，那就是高福利。委内瑞拉的国情是这样的，单一经济，就靠石油资源。那么用这个石油资源，所有的钱都拿来搞了全民医保、免费教育、高福利。最后呢，就是整个这个福利系统很脆弱，整个经济也无法发展，因为没有发展的资源。那么就是最后等到这个石油的价格一变，国际能源供求格局一变，委内瑞拉呢这个单一经济就根本支撑不起，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后呢就是饥饿、暴乱，也抗争，然后就是杀人，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成了地狱。那么你说它不是民主国家吗？它是民主，它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有老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权利，有票选权利。但是呢，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下，他要什么就决定了这个统治者要满足他什么。那么统治在这个情况下不满足他们，或者是条件不能满足了，情况就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呢，我们大家要，中国人常常喜欢把其他的民主说那是假民主，那是劣质民主，闹喳喳的不是民主，其实他们弄错了。所有的民主都有那种抗争游行的权利，那么街头政治、议会政治这种东西呢，是经常相辅相成的。那么街头政治呢，如果发展到大规模，它就有可能也变成这种一种代表他们的议员的诉求，或者就选出议员，然后这个议员呢就在议会里面进行这种博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台湾的民主看成是草根式民主、乱糟糟的民主，也不要把这个委内瑞拉看作劣质民主。大家要想一下，民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就说到今年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吧，实际上是关系到美国未来走什么方向的问题。那么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要更多的工作，和大家呢自食其力，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那么民主党显然是更多的福利，那么共和党这方面就是要求大家工作，然后劳者有所获，这是两个方向。所以就看美国民众呢今年选什么了啊。
嗯，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小点？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上街头游行的这事情，认为是民主的乱象，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象它，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化虽然是多数决定，但是要尊重少数，那由人民有这个自由游行和言论的这个权利的话，就保障了说少数的话，他们能够在最基本的情况下可以确保他们权利不会被大多数人就是说强迫给牺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那个主持人，我还想补充一句，
请讲。
我除了讲委内瑞拉，我还讲另外一个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士是个民主国家，而且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代理人政府，不做什么决策，凡属是大一点的事通通交由这个瑞士国民公投。那么瑞士国民公投这些年来公投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民看来不理解的事，比如要求增加这个医疗保险的质量，就是提高就是增加种类，结果被这个瑞典人民否定了。瑞典人民说政府不会创造财富，增加医保固然好，但是我们就得多交税。他们对这个责任和权利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在这个要求这个增加社会保险方面，今年又否决了，理由也是我们不想多交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监听的问题和反恐的问题，就是瑞典政府呢，因为要在瑞士政府要反恐，因此要加强监控，但是这个监控和这个反恐的问题，它是让这个老百姓讨论，结果老百姓一致同意，以90%多的高票同意政府监听，因为他们说反恐更重要。这三个东西不要说在别的国家，就在美国都通不过，你要说全民监控反恐，大家肯定很多人反对。
但是的确哈，在2016年我们今年这个看到了一些这个在西方民主世界有一些好像是比较混乱的这个情景，那么包括这个英国6月份这个英国脱英公投，那么在有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两党就一些重要议题达不成一致，有这种再次这个政府停摆关门的这种危险，那么看上去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那个民主国家好像变得更加无序混乱，那么不可预知，好像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这个看法和分歧是越来越大。想请教两位，您怎么看这种精英和草根阶层这个看法认知上这个差距的拉大？那么先听一下王维正王教授的看法。
这个全球化确实是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阶段，那全球化带给人民很多，带给全世界人们特别是在先进的工业国家的话，有很无数的这些个便利，但是不可否认每一个人的际遇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从一个深层的来分析的话，这个今年暑假的英国的这个脱欧的现象，还有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Trump 他的支持者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应。那在美国跟欧洲它的这个经济状况整体来讲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当然会就历史上的话也出现多次，就是整个国家会走向比较孤立，外交政策走得比较孤立，然后会排斥移民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话采取比较保守的这些做法。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还是这个全球化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需要做的就是要能够在它，我把它比成像是一个水啊，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那虽然说它已经让很多人的这个船能够浮得更高，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跟上，所以全球化应该要做的就是照顾那些人。
好的，谢谢。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里面这个精英的观点和这个草根阶层普通民众的观点好像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今年这个美国大选中这个很多民众是希望选出了这个川普来作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您怎么看这种差距呢？
全球化这个问题吧，其实呢5年前已经开始有人反思，但是那时候问题呢没到这么严重，到了今年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已经通过大选把自己的不满 强烈的表达出来了。嗯，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全球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化生产最后呢导致这个利益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那么就造成了发达国家的那个什么的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减少。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由30年前的68%降到了2013年的43%，不到人口一半。然后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的中位数由原来65000掉到了48000，整个人呢都贫困化。那么美国还有这个1/3的家庭啊，1/5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有1亿人左右要靠领各种社会福利生活。这里不讲的不是那种什么养老保险啊，是其他的贫困救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发展中国家反而获利了。获利在哪里呢？你看中国吧，就是个最大的获利者。现在今年刚出来的数据，就是中国现在的富豪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就是这个10万以上的富豪啊。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当然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同样尖锐，也就是说这个利润呢是在全世界的富豪之间分配。那么从美国来说呢，美国的华府精英基本上是全球化生成，无论是这个政治精英，还有这个科技的游说集团，包括那个 NGO， 还有很多那个一流大学的知识精英，都是全球化生成。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州，还有包括这些什么，比如康奈大学附近，还有哈佛大学，离哈佛大学比较远的那些农村地区，他们跟这个全球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尔街给他们太遥远，还有就是那些国际人权组织给他们也太遥远。所以呢，这就回复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就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呢，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失去了方向，就是在照顾本国人民优先，还是照顾全球的那个什么穷困人优先，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还没有摆正。那么今年这个选民表达的愤怒就在这里，他们希望呢回复到原来的民有、民享、民治，我们用我们的税收供养政府，那么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好我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自己这样想一下，就是代入性思考。比如对于这个习近平到全球去撒钱，外援大家骂他骂大傻逼，就是大傻逼吧，到处撒人民币，然后呢，很不满意，希望他能够让本国人民呢，变得富有一点，多有一点福利。用这种心情想一下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呢，可能这几年我们也知道皮尤调查呢，越来越多的表达了老百姓的一种呼声，他说。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已经降快接近70%了，希望美国政府以后少管国外的闲事，多考虑一下国内的事务。这些东西在5年以前只有30%多，近几年来是每年上升很多点。
好的，那个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想请这个王威正王教授来谈一下，您认为这个民主制度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未来会这个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这个一人一票，然后能够发挥这个制衡这个作用，这个行之数百年甚至于数千年这样的一个制度化并不会要改。但是民主政治的它只是一个政治制度上的问题，那么这次选举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个经济的这个平等的话，也是民主政治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话是到了一个需要反思的一个阶段。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现场还有一位听众那个就不能接听您的电话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还有何青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盘点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我们会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开始有4个小时的2016年美国大选特别报道，也请您到时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